以赛亚书就把它写出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神，他们离开了神，因此呢，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就离开了他们，因此外邦势力就介入，让他们变成外邦的一个，好像臣服于外邦一样。因此呢，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埃及找一个帮助，也不是去到处想什么办法，而是好好的能够转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大家如果看到在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前一章哈，第十五节，就是这一章30章第15节，他就讲到，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归回安息，不要做那么多，不要那么的用人的方法做那么多，一件事情就是要归回，因为归回上帝就必得安息。好，所以这是以赛亚当时代给这些以色列的人，包含犹大的王给他们的神的话。好，在这当中呢，我们要看见呢，我们再回到第18节来讲，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呢，在整个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当中，虽然说他们遇见了很多的困难，离开了神遇见很多困难，但是呢，有一件事情自始至终是不改变的。好，第18节讲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所以就讲到神他一直以来的心意，就是要施恩给我们，要怜悯我们。好，对犹大人讲，神就是要施恩给犹大，要怜悯犹大，而且在那边等候。所以神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要赐福，要来保守他的子民，一直以来就是爱他的子民。所以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时候，但是犹大人呢，他们有一个心，神还是爱他们。所以借着以赛亚的书，我们告诉我们说，神永远爱以色列人，这是他焦点所在，他心的所在就是爱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想到说，在这里面，神，我们不管遇到任何的光景，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非常站立得稳的，就是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环境虽然是神允许的，有时候甚至是神做的，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第一，我们要来看见，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节，他说什么？这边讲到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就讲到他用一个什么爱？用一个永远的爱来爱他的孩子，用一个永远的爱，就是亘古不变的爱来爱他的孩子。这是神向人的启示。那遇到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好比说，如果我们孩子被做错事被打了，或者是被罚站了以后，你问他说：“你还？”我还爱你吗？好，爸爸妈妈，你回家可以问了、啊。你处罚你的孩子以后，啊，现在是不准打，是吧？但有人也是打，我真不知道哈。打屁股可以哈，加州法律打屁股是可以的哈，还可以打屁股。所以呢，当你去加罚站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完了以后，你问他说：“爸爸妈妈还爱你吗？”弟兄姐妹，你去回家 test 一下，因为呢，如果你第一次问他的话，他通常会说不爱。打人怎么会爱呢？你打我你还爱我，怎么可能？打就是用行动证明你恨我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的神是这样啊，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即使是让我们落到一个环境当中，好像要来帮助我们成长，但是呢，神一直是爱我们。所以他说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讲到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怎么样，我平安的约怎么样不迁移。好，这是慈爱呢也不离开，这是神说的，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当中就讲到他是守约施慈爱，什么约？一个平安的约，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平安，借着他的儿子得平安。所以神用他的话在圣经里面呢，在旧约你去找很多很多的地方，就一直讲到神向他的子民来 promise 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守约的神，按着他的约他一定要爱我们，不然他就违约了，那就不符合神信实的本性。他说他爱我们，他一定是爱我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第14节，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这是人的说法哈，这是人锡安说啊，以色列人就说神离弃了我，忘记了我。但是呢，后面怎么说？上帝回答：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怎么样？我却不忘记你。就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忘记他的吃奶的婴孩，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都得了一个很好的亮光啊。因为呢，神给妈妈一个特性，如果到时间你不喂奶的话，你忘掉喂奶的话，它会让你的乳房会胀到你痛，一定要喂，所以你不会忘记的哈，绝对不会忘记。就算有忘记的怎么样，他说我不忘记。人会忘记，神呢不忘记。为什么？因为他的记性非常的好，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的里面，一直不断的神用他的话语来坚立他对以色列对他子民的爱。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呢，有个很壮观的事情呢。当他献完了许许多多的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火就从天上什么降下来，就烧灭了所有的祭物啊！哇，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看过的，火从天而降，真的是 literally 就是从天降下来，烧光了所有的祭身。然后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所罗门盖的一个殿，新殿，他们在献殿，在这个当中呢。大家就看见这样子荣耀的景象，大家就扑倒在石头地上，讲一句话，讲什么话？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就看到神虽然这么的 powerful， 神虽然这么的厉害，这么的荣耀，但是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只有一句话，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感受到的，神这么爱我们，我们向他献祭，神这样的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我们受到邻国欺压的时候，他就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可以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这样来帮助这样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呢，当这样完了以后呢，所罗门献殿以后呢，神在晚上在夜间就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讲什么？他说呢，现在我已分别选择分别这个殿了，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他讲到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讲到我的眼我的心就在这里与你们同在。他也讲到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地所献上的祷告。所以神的眼神的心就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借着他们所盖的圣殿，神与他们同在。这是神应许以色列家的，神永远不离开。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就差遣他的孩子，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就是要成就一个以马内利的应许。所谓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你们同在，或者神与人同在。因此这是神的应许，他要住在人的当中。到了启示录，我们还是可以看见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要爱他们。所以呢，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地方也在表达，也在阐明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3:17，他里面讲到说，使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呢，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要人家问你说神他有多爱，这个答案呢，人不可能答得出来，因为他说什么，超过我们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不能想象的。神有多爱，我们就看到的就是神做出来的东西，比如说差他的孩子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献上了一个挽回祭，献上了他的生命，很爱。但是呢，就是这样而已吗？我们就是这样看到一个现象，然后来表现来理解神的爱吗？我们所看见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他的爱，我们就算看见了他做的，还没有真正看到他是那么的爱，我们只看到他所做出来的的行为或者他说出来的话。但是神那个心呢，神那个心他有多爱我们，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测度。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像打个比喻，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很爱你，然后呢，你怎么知道他爱你？他就靠个两个方式，第一个，他天天说我爱你，啊，听说太太都很喜欢听，那也听说呢，丈夫最讨厌讲就是这些，他就讲的，要不呢就用行动，对不对？就帮你洗碗呐，啊，带孩子啊，或者生日的时候送花呀，啊，带他去吃个饭呐，就用行动来表示。但是呢，他的心里面有多爱这个他的妻子跟配偶，真的有多爱，其实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就是就着他的外面的行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那个心里面那个真正的他有多爱，我们可能还测不透。这就是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对人尚且如此，对神我们怎么能测透，怎么能真正的了解上帝到底有多爱我们，是没有办法测度的。长阔高深，这是保罗讲的，他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当保罗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在另外一本书上，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就讲到，他说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呢，他能够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这就是保罗深深体会到神是爱他的，因此呢，他的爱，基督的爱就激励了保罗，让他能够在一生当中来服侍他，啊，为着替他死而复活的这一个耶稣基督，这一个主来活。这是保罗的看见。然后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边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呢，如今我在肉身活着呢，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怎么样爱我，为我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老牧师有对这个特别的看见。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看见的就是他是舍己，所以呢，他一定爱我。这是我们人看见的，他那个真正的爱就借着他的行动让我们略知一二。神真实的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可以舍他自己。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都是一个 entity， 啊，一个 entity， 所以神舍了他的其中的一位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爱我们。所以保罗会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啊，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可以这样来服侍他。所以看见的是神是爱，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子民、对他的儿女，永远是存着一个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叫 relay， 好像神对他的孩子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爱我们的孩子，你大概就可以揣摩神是怎么样的爱人。因为这个爱，我们能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能爱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我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很多很多的不顺利啊，神到底还爱我们还不爱呢？那我们就看到说，如果你的孩子向你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功课，你为什么要我要练小提琴，要这个要那个，你为什么要把我又送去学这个学那个，你不能让我在家好好的玩电动吗？不能让我在家好好的躺着看电视吗？你告诉他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去学这个，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好好写功课。孩子也是听不懂，长大一点可能听得懂。然后呢，有时候你就处罚他的时候呢，你说我爱你，孩子更听不懂，好，非常的 puzzle， 非常的困惑，为什么神爱我们，居然会让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这是第二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们讲的说神是爱 ，OK， 他永远爱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神不只爱我们，他还要塑造我们。要磨我们，让我们呢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更成熟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三十章，好，那个二十节的地方，他讲到说什么？主虽然以什么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讲到这个，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大家都知道艰难饼跟水是什么东西，一个是吃的，对不对？一个是喝的，你天天都需要，对不对？人没有这个就死了。 人没有这种养分来供应呢，就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神他用他讲这句话呢，他的意思是说，我用艰难当做你的养分，来使你成长，来使你茁壮，使你成熟，就是用艰难，用困苦。所以在这当中哈，我们就很多的时候就suffering 就从这里这个地方就开始了，好像很多很多的环境呢就会来到。他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用环境。神怎么锤炼一个人？就是用环境。如果你今天祷告，你说神啊，让我能够爱人，你说神啊，我很想操练得到爱的果子，好，这个最大的是爱啊，我就是要得一个爱的果子，让我的生命充满了爱。哦，你跟神祷告这样，你小心，第二天你会发现你周围出现了一个很讨厌的人，然后呢，你看见他你就不喜欢，你就看见他呢你就躲远远的，你就看见这个人，然后你就来问说，神啊，你干嘛把这样子人摆在我周围，把他带走吧。神就会告诉你说，你不是要爱吗？你要学习怎么爱吗？这就是了，功课就在这里。然后呢，你觉得好像你都不能够忍耐，好，那不能忍耐，你觉得说，哎呀，我的耐性不够，我要操练耐性。你信誓旦旦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要有耐性。好了，神就差一堆的孩子在你的周围，然后呢，让你天天就是这样上上下下，然后呢搞不定，到最后你就跟神祷告，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好像把我整天就迷失在一大堆的慌乱之中。神说，你不是祷告要忍耐吗？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所以呢，我们要什么东西神知道，因此神就塑造一些环境，塑造一些环境来让我们进在那个环境里面来学习他要我们所学习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盼望的，因为呢神没有放手让我们去。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这样相信，神没有放手让我们去，所以他摆一些功课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来成长，让我们来学习，就能够更像他。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呢，很简单，神呢他就把他的祝福就离开他们，把他保守就离开他们，外邦自然就来到这个当中呢，就来做一些抢夺，做了一些杀戮的一些事情，把以色列人逼到弟兄姐妹，你知道古时候的人不是打仗哈，不是像现在这么人道哦。好，好像打输了呢，举白旗哦，这你就要善待我们的俘虏，对不对？你也不能杀他们，然后这什么公约什么一大堆啊，你要善待你的，不能你凌虐这些俘虏啊，很人道的。以前的人不是这样啊，像亚述那个残忍的民族，抓到人以后呢，不然就杀，不然就割掉他的鼻子，割掉他的耳朵，都是这样搞。所以那个时代呢，面临一个征战啊，那真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看见列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真的是很恐惧。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去找埃及的帮助也是有道理的，好，也是想得通的 ，understandable。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因为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所以你们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保护，那就是我。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神，就被外邦辖制，国力就衰弱。然后他们就回转了啊，认识神，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神的保护又来到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当中，尤其在这段的文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发现说，他的以色列人第一反应，那个时候可能是西西家王啊，或者是亚哈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埃及，就是要去埃及找战车马兵来帮助他们，不然的话面临这个强敌太可怕了。好，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反应，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离开神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走下坡，自然而然就会被列强所侵略。好，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那个就灵修有没有跟着教会进度，我知道很多人是自己的进度啊。今天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亚撒王啊，这当中很好的一句话，我来念啊，这个历代志下啊，第十四章亚撒王讲怎么讲，他说哈，这个地还属我们呢，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季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所以他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呢，这个地还属给我们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季平安。所以为什么会四季平安？因为我们信靠神。为什么四季不平安？因为我们离开了神。这是很简单的推论。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面临在美国，我们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种 disaster， 有天灾的，有人祸的，有921，对不对？不是九二一，叫什么？911，对不起，911的哈，人家就这 攻击我们的本土哈，然后就看到有这个大水哈，发大水，有各样的灾祸，临到烧火的很多很多的灾祸就临到，然后经济也垮台，成为我觉得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笑柄。你不是强权吗？现在呢，好多人拥有你的国债，好多国家拥有你的国债，所以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强壮国家的一个羞辱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哎，美国不是这个样子啊。当美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清教徒他们的这个 pure heart， 他们对神的那个 pure love， 来到这个地方，神很真的是很保守，很赐福他们啊。短短一两百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建国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人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的霸权。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当我们发现说，在欧洲原来是一个霸权的国家，一个霸权的一个地区，像英国，像各个这种法国这种强权的国家，可是他们面慢慢的在走下坡，然后呢，反而美国就起来了。为什么？我们如果追溯这个历史，你就发现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呢，这种欧洲的这个人文主义呢，在这个十七世纪抬头，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就不相信再有上帝了，就离开了神，他们就觉得这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主权，然后呢。进化论也发现了，也发展出进化论，到最后面呢，根本就是离开了神，因此呢，就走到一个地步，走到人的理性选择一切，科学决定一切，因此呢，他们用科学来批判圣经，如果不符合科学的，这个圣经就是有错误的，因此他们不接受，比如说童真理、玛利亚怀孕、新派神学不接受的，这种死人复活不接受的，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新派的说，我们从圣经当中所能接受的，只是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的 teacher。然后呢，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而已。因此呢，所有的信仰就垮台，在欧洲所有的信仰就离开了神，国运呢，你就觉得哎，好奇妙，好巧啊，国运怎么就越来越差？另外一边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哎，怎么国运国势就上来了？为什么？因为清教徒都躲到那边去了，然后呢，他们立国的宪法什么都是根据圣经的精神来立这样的宪法，所有的像在当初的这些总统们，很多都是非常。近前的基督徒，甚至有的还是牧师，在这个当中他们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神就赐福在这里，怎么样，国力就起来啊，好的无比。我说美国，每次我就觉得美国哦，好美，美国真的好美，可是现在又不行了，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问题就出来。然后呢，当我们到大陆的时候，我们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中国真棒，中国的复兴啊，真是复兴，哎呀，看到那个教会真的是复兴，好像呢，走到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多大的位置，你有多大的堂，就坐多少人，满满的，挤多少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复兴的情况，大家就渴慕神。最大这个世纪啊，我们说二十世纪啊，最大的复兴在哪里啊？其实呢，是在中国。当解放的时候啊，1949年解放的时候，这个调查的显示，整个中国大陆啊，基督徒大概是70万基督徒。70万，可是呢，没有几十年的时间呢，70万呢变成了今天已经7000万了，有的人说是1亿多，1.2亿，也有人说看你怎么统计啊，不同的统计，但是至少7000万，70万到7000万是多少？是100倍，几十年的时间100倍的增长，这个在很多很多地方是没有看过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哇，大家就开始连美国现在都开始很怕中国。哇，这个强权起来了，哎，奇怪，怎么会起来呢？当我们来到进到中国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啊 ，the reason is here， 因为他们敬畏神，开始敬畏神了，因为这个国家开始寻求神了。弟兄姐妹，我们在那个10年前，我去了河南的家庭教会，他们就在祷告，祷告什么？他们祷告四个字叫做“道化中国”，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可以成为基督教真理真道把它洗过的一个国家。道化中国，他们天天在祷告这个，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么多这么多流泪的祷告，慢慢种子开始结出来，很多的地方到处在复兴，到处在复兴。我们去那个教会，真的哇，我600人两堂的聚会，然后呢，聚会的时候我不在，但是我们建华弟兄在，他说是这样啊，我转述建华的，他说是这样，大家这样做已经满了，然后呢，敬拜到一半呢，好像说前面的主席就宣布说，请大家起立，好。站起来呢，请大家把拿着椅子往前走一下，啊，再放下来，这样呢后面就多一排，他们就再加一排，然后呢唱一唱，后面说啊，大家再 能不能再挪一下哈，再起立，再挪一次哈，后面再加一排，就是这样挤到爆啊，那个小小的地方挤到爆啊。复兴，复兴，我们就看见神的国度他在复兴，影响到外面的政治，整个国力人心对了，归向神了，人就对了，人一对国家就复兴。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法则。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外面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利，或者很多很多的这种攻击领导啊，在美国很多事情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不是去解决这些事情，你不是去解决，只有解决经济问题，不是去解决好像宗教之间跟回教之间的这个之间的 conflict 的问题，或者是同性恋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心有没有归向神，成为一个对的人。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成为一个对的人，这国家一定是强盛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呢，面临这些像九一的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在美国主流的传道人，他们就说了，我们呢实际上要悔改，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悔改，不是去谴责或者去攻击这样，我们要的是一个悔改，因为只有一个悔改的国家，神才会保守，才会赐福。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环境来了，我们先不急着去用第一时间去反应，好像以色列人有环境来了，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去找埃及，不需要，等一下在神的面前先想一想，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是要在做什么。好，因此呢，这个环境对人呢是有帮助的，在这当中只看我们有没有 catch 到，只看我们有没有抓到神所要我们学习的部分，抓到了我们就得福，没有抓到就继续的受苦。所以这苦难对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都需要运动，对不对？我们都需要运动。每一个人呢，我不知道你的运动怎么样，但是每一个人运动，像我每天早上是跑步的，所以跑步的时候呢就很大的怎么讲，这个 temptation 啊，今天是不是好累啊，但是还是得跑，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你就觉得地心引力特别重啊，有时候好像真的哎呀跑不轻，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会说，哎，好轻松哈，一跑起来就很轻松，有的时候就觉得很重哈，这可能跟身体状况什么都有关系。那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真的像太空的跑步不是太棒了？好，直到我有一天呢，我吓一跳，说我千万不要在太空跑步。为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呢，看过一个图画，那个太空人呢在太空舱里面运动，啊，骑车子运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太空失重的状态呢，所有的肌肉呢都没有办法运动了。所有的肌肉，我们今天你不要说你没有运动，你坐在那边，对不对？你的腰杆是挺直的，你在运动，你的肌肉在用力，我们可能不知道，酸了会换一下，对不对？或者有什么站起来走路，哎，我们的脚就在运动，好，或者我们在想，好，或者我们在手在动，我们都在运动，哦，都在运动。可是你不是做很剧烈的，但是都在动。好，而且呢，只有我们在动的时候呢，像我们的骨头啊，你知道那骨质疏松症，医生叫你说多晒太阳、多运动，为什么？因为骨质要紧密，一定要靠撞击，一定要有压力，骨头才会密。好像你摇那个什么，你那个灌那个糖有没有？灌到那个瓶子里面，你要多灌，你就摇摇摇摇摇，它就越来越紧，对不对？好像我们的骨头一样，你越动，骨头越紧。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运动。所以当我们在外太空的时候呢，那些太空人呢没有办法有重力，但是他们知道说他们如果不运动会死掉的，所以他们就很努力的运动，然后呢在无重力的状态之下踩脚踏车，每一天呢听说要踩2小时。所以重力好不好很重要，没有重力的话呢，我们人就过得很痛苦了。虽然说重力你觉得有时候很讨厌，但是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每一个环境都有它的意义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来受很多很多的成长跟进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好，这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到一个地步哈，我们会沮丧，对不对？环境来了，我们一定会沮丧，好像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但是每次我想到罗马书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呢，就非常非常的鼓励我。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他这边讲到，他说什么？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的帮助，对不对？我们本不知道，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什么？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知道的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叫他们称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开了我的眼睛，我看见一件事情，原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有所知有所不知。在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晓得，好，实际上有三个，但是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不晓得，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很多的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不想祷告，就是不晓得怎么祷告了。有时候到这个困难到一个地步，不晓得怎么祷告，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发生呢？不晓得。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晓得，我们虽然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情，晓得什么？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晓得的。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也不晓得这个事情到底要干什么，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或者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摆在我的周围，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对我们一定是有帮助的。神允许的话一定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两个 term 我觉得也抓住了我的心，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效力，一个叫做效法。什么叫做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原来的意思就是同工，很简单，同工，我们与神同工，就是那个同工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同一个希腊文，同一个字，就是同工。万事呢就同工，好像我们要做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我们要敬拜神，我们有弹琴的，我们有打鼓的，我们有领诗的，我们有拉琴的，我们很多的大家一起同工来敬拜神服侍神，这就是 work together。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神要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呢，所有的事情呢就会 work together。 碰见这个事情，碰见那个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他们互相之间好像编织在一起，变成一个环境，然后神把我们放在里面。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碰到很多很多的人，是有他的意思，神有他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看见呢，这是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效力以后要做什么呢？到最后呢，就是要效法。效法什么？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效法什么叫做效法？我们英文呢把它翻成叫做 conform， 啊，英文叫 conform。 什么叫做 conform？ 那个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如果两个机器我们要互相能够对谈的话，我们中间一定要谈相似的言语，对不对？那谈哪一种言语呢？所以呢就会有一个标准的界定，好，有一个这个超越各公司的一个标准，当然是各公司的所制定，大家一起统一合一制定出来的。所以呢就有这个标准，大家就照这个标准来谈话，照这个标准来谈话。因此呢，如果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我们这个盒子呢，这个电器这跟一下什么，这个 equipment 我们要跟人家这别的牌子要能够相通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谈同样的话，对不对？什么话？就是照那个标准来谈，protocol 要照那个标准来谈。因此呢，我们就会有一些 test， 就是说，就是有一个秀展然后大家或者是有一个 lab， 然后呢，大家都把自己不同的产品的这 equipment 呢，就放在一起来测试，看我们之间能不能够通。那一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就说我们是不是照标准？我们有没有偏离我的那个标准？是我错还是你错？大家就要追究责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 talk？ 是谁的问题？好，所以就看是不是符合那个标准，有没有照那个标准来，像那个标准。好，所以呢，什么叫做效法？就是 conform， 这就是 conform 那个标准。我们就要像他，你像他，我也像他，我们大家都是人了，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都一样，讲的是神的话，我们都像他。好，效法不是说我努力的学他，而是我就像他了。我就是像他，所以这是一个效法。所以神就用了很多很多的环境呢，互相效力，为的就是要人能够效法他的儿子。最终呢， 在他的儿子怎么样叫他们，第三十节讲到叫他们得荣耀，这是神最终的心意。所以神除了爱我们以外，他有他的，他有他美好的一个计划，就是要来把人能够推到，能够塑造，能够磨成，好像磨成他的样子，像他一样 conform 跟他一样，像他的儿子啊，这样的美，这样子的善。所以呢，这是一个过程，一个磨练的爱情，一个磨练的过程。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当中是神的爱的结果，啊，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效力呢，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不是爱神的人，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也不爱神的话呢，世界上我们会遇到，也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一点得不着益处，啊，因为不在主的里面，好，我们没有办法成长。因此呢，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环境，他的 teaching， 啊，用环境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环境上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场合，啊，让我们来学习、成长，啊，学习在神的里面能够更成熟，像耶稣基督得荣耀一样。好，所以我们看见神他是一个爱，然后呢，神要用环境来磨造我们。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而且神在苦难当中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刚才三十章第二十节的地方哈，他说呢，你的教师怎么样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的原文哈，翻译的时候呢，没有那个正，没有那个正，就是这是路，意思就是说 This is the way， 好，不是说那个面对歪门邪道的，然后这是正路哈，不是那个意思，意思是说这是那条神命定的路， This is the way， 神命定的一条路，我们要行在其间，好，所以神呢，他好像一个这个教师一样，好像一个 teacher 一样，就在我们的旁边，好像保惠师圣灵就是一个老师，就在我们的旁边。然后呢，他不向我们隐藏，啊，他，我们也要眼见我们的教师，就是经历到他的同在，啊，我们就发现说，在神在磨难当中，特别是在许许多多，你翻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当神在塑造他们，在磨练他们的时候，神通常都会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很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以撒有一次闹饥荒，他住的地方闹饥荒，所以呢，他想到说，哎，我要到埃及去，就神就向他显现，我与你同在，一定赐福于你，你不要下埃及，好，在困难当中我要与你同在，你不要去下埃及，你不要去找帮助。还有呢，我们看到雅各也是一样，当他在逃亡的时候，那大家知道雅各好像就是很会抓，对不对？骗了他哥哥的这个名分啊，又偷了他哥哥的福分啊，这个反正就是要逃亡。在逃亡的时候呢，神又向他显现，又向他显现。他在痛苦当中，神又向他显现，因为这是神塑造他的过程，他很痛苦啊。但是呢，神就应许他，与他同在，让他怎么样？让他啊，无论往哪里去呢，我必保佑你，而且呢，你必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成全我所向你应许的成全啊。因此当这个雅各在受磨难当中，神就与他同在。当我们看见约瑟的时候呢，他受了更大的痛苦，但是呢，圣经上面讲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他怎么样，百事顺利。所以神的同在跟他在一起啊，神在跟他在一起。那我们就看到当这个摩西他蒙召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好像以色列人在受痛苦，他看见一个荆棘在火里面被烧，这个火里面这个荆棘呢却烧不坏，好像一直烧，荆棘一点没有变啊。然后呢，神就在这个荆棘里面呢就向他显现。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的手下做奴隶，好像这一团荆棘一样，虽然是这么的 cheap，没有人要，看了就讨厌的东西，他呢现在在火里面烧，可是呢在火里面神在那个地方，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他们在受苦，神就与他们同在。 然后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他们到了旷野里面呢，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对不对？就围绕着以色列人啊，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呢，都是这样啊。这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最后的那句话，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怎么样，都是这样，很 faithful 的神与他们同在，很 faithful 的神与他们。圣经上面还有描写，有一次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大金像，所以呢，干大家呢都要向这个金像下拜，就有三个人，对不对？大家还记得那三个人叫萨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三个人他们就是不拜。不拜以后呢，这个王就很生气，然后呢，最后就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结果呢，那个火窑里面出现了几个人？四个人，而且在里面做什么 ？Parade， 在火窑里面游行啊，游行，不知道是示威还是游行，向那个王示威，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像一点不痛苦的样子啊。啊，那个王就很惊讶的，就非常的惊讶，就把他们叫出来，就出来啊，出来，然后呢，就发现说他们身上一点烧焦的气味都没有。大家知道啊，我前天在熏鸡啊，我盖着那个锅熏啊，熏完身上还有一个烟味。他们在火窑里面烧了以后出来没有味道，神迹。而且呢，神子里面讲到，好像神子，就是神子与他们同在，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与他所爱的人同在，永远不离开。所以这是神的应许。好，我们有神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或者遇到很多的困难在这个当中。可是呢，那都是神经历我们的过程，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的教师不向我们隐藏，我们寻求他一定寻得见，他就在我们的旁边，他就在我们的后边，来轻声的向我们说 This is the way， 这就是我们当走的一条路，是神要塑造我们的一条路，我们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因为 this is the way， 神就在我们的后面轻声的向我们说话。因此呢，当我们每次在环境里面呢，我们叫什么？抓住环境，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来思想，到底上帝有什么心意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或者把我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环境。 something what's the message， 神要对我说什么。我们先不急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要需要解决，但是我们有没有更高一层的一个跳出来这个环境，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个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尤其在我们在有时候counsel一些夫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每一个夫妻都是说，我们能不能怎么样改变对方，都是这样讲，我们能不能改变对方，怎么样去改变对方啊。然后呢，有时候叫师母啊，你去跟那个太太讲，有时候叫牧师你去跟先生讲，就是反正 cross 对不对，就是说好像就我们有很多的求外面的帮助，就想改变对方。可是呢，我们在这环境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哎，当然对方是需要被改变，但是我为什么会摆在这里？神要改变他就可以改变，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来跟他磨呢？是不是神也要叫我来成长？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遇到任何的环境一定有我成长的部分，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部分。这就是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很多的时候呢，外面的苦你就知道说，他外面的苦楚啊，若比起以后的荣耀呢，就不足介意了。想到未来的荣耀跟现在的苦呢，你就不足介意了，因为知道后面有荣耀，后面有一个完成这个 project 以后，我们被塑造成，我们有那个 knowledge， 有那个 experience， 有那种生命。好，这是神要帮助我们的部分。所以呢，好好的把握时间。好，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句话，他说要什么？爱惜光阴，对不对？要爱惜光阴。我们如果看 NIV 的圣经的画面呢，他怎么翻？他说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只要 opportunity 来了，你就要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你就极尽你的能力去把那个事情，这个机会里面该拿的东西把它拿出来。所以遇到环境也是一样，当环境来了，我们就在这里面呢，尽量的去学到底我们要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改变的、需要突破的、需要增长的啊，需要来成熟的部分，神一定啊有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他来帮助我们，而且他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包含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管是建堂啊，不管是任何的一些挑战领导，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我们什么？每一次我们在礼拜 一到礼拜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从来不知道中午要大家来一起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祷告到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有一件事情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呢？就是神把这个环境摆在这里，我们就要来利用这个环境，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成长，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份，啊，将来的奖赏有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意，啊，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如果神要我们等候在这里呢，哈，如果这个 building 真的要我们等候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来等候。等候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等候是一种服侍，是一个神操练人的一种服侍。因此在等候当中，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怎么样耐性来呼求，向神祷告，向神来仰望。这是我们要学的，怎么样在环境当中。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哈，一点不急不忙，我们的神啊都是很 casual 的。上帝当人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上帝一直到耶稣基督出来少说等了4000年，犯错一次去补救中间等了4000年，他一点不忙，神一点不急啊。那我们如果等了3天一个月，我们就很着急了，对不对？我们会，但是神一点不忙。哎，我发现我们的神一点不忙，哎，他 very casual。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要忙，也不要那么紧张。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 easy going， 然后呢，就知道我们在这当中该做什么事，该学什么，赶把学好。当环境过去，我们就成长，我们就成长。啊，很多的时候，像那天老师母也是一样，他就语重心长的，我相信发自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算是一种反省或者是一种提醒。他就讲到，他就说，哎呀，我们在这里，尤其上个礼拜当那个 Encounter 教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发现他们很准时的都到，那我们教会的好像都还没有到哈，除了服侍该唱诗的这些到了，其他都还没有到。所以呢，就有一个老师们就有一个反省，他就说，哎呀，我们让神等，那神也可以会让我们等啊。我们如果没有准时聚会的话，那神为什么要准时把一个 building 要赐给我们？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呢，在这当中学什么？学怎么样准时，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忠心来敬拜他。好，我们都是神所买赎的人，我们都当敬拜他。什么时候呢？我就觉得很简单，我们想要得到多少 blessing， 我们想要得到多少 blessing， 因为聚会一开始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想要得多少 blessing。就看你多早来了，啊，我们大概九点，大概最晚9:15就一定到的，我们就开始要祷告，啊，我们就希望一天的服事能够有神的 blessing。那我相信神是喜悦的，啊，我们能够早一点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承受神的 blessing。如果我们中间来的话呢，你已经少了50%了，啊，不是说这个后面才重头戏在后面，不是。从开始神就是重头戏，所以呢，我们敬拜就是从开始就是一个敬拜，一直到后面。好，这神也提醒我们，所以在每一次的环境里面呢，啊，我觉得很美啊。两个教会一起聚会啊，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他们教会呢，因为没有场地，所以他们礼拜天是小组，礼拜五是主日啊。他们是逼不得已被调过来啊，所以他们可以礼拜天到我们的当中，但是来的当中呢，我们也很好的 fellowship， 也看见他们服侍主的一个爱神的心，也激励了我们。好，可以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好好的来持守啊，我们来追求神，然后得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啊。因此呢，巴不得我们真的不要浪费每一次的机会啊，不管是健谈，不管是你在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好好的来祷告，好好来寻求，好好的来呼求，好好的呼求。我就觉得这段时间里面呢，当我们在等候越等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同在越强。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对我自己来讲，神的同在就越强，在每一天里面，因为祷告就很多了，啊，越等祷告就越多，啊，到后面呢，神的同在就越多，所以这是神应许的，啊，如果没有建堂了，没有等候，这个东西还看不见，所以都是有益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frustrated， 我们要得着那个最大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创世以前，你就爱了我们。而且你爱我们，你说你有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以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这是你对我们向来的一个爱，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一个爱。但是你的爱并不只限于这样，是吧？你更愿意你的儿女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有一天能够完完全全的站立在你的面前，跟你一同来治你凡你手所造的一切。因此你要来雕琢我们，来塑造我们， 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看得起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跟你来一同分享那个掌王权的滋味。所以你不断的来塑造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像你。借着许许多多的环境，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主啊向你来承认，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环境，或者我们忍受不了这样子的环境。但主啊，你却应许我们，你一定在这个环境当中与我们同在，不管是在火里，不管是在水里，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赞美你，这是你永远不离不弃的一个爱。哦，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一次在环境里面，我们就来好好的学习你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也就让我们在这当中有美好的一个成长，一个美好的学习，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你儿子的模样，越来越像你。我们谢谢主耶稣，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慈爱，也经历你的信实。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好，我们来唱因你与我同行。因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会孤单，我们也不会沮丧。来，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牙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境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轨迹。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爱，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牙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境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轨迹。
这是一个恩典的轨迹。好，这讲到因为主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忧伤的时候，不管我们难过或者甚至我们欢乐的时候，神就与我们一同哭泣，也与我们一同欢乐。这个当中呢，我们靠着神就能够得刚强，因为他牵着我们的手，我们能够勇往向前。这是一个恩典的轨迹，一条恩典的道路。 This is the way, the gracious way。 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哈。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牙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境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轨迹。愿我渡黑夜，莫月牙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轨迹。
哈利路亚！愿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属神、属灵一条 永远恩典轨迹的道路。我们接下来有圣餐，我们请梁牧师。
62段，我写出来了。好，你们都看见了，但是我看不见哈。这样子。分两段了，弟兄们先念一段，然后姊妹们念下面一节，好不好？这个很清楚了哈，请弟兄们先，请。他们吃的时候，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等一下哈，等一下，上一位念，开始，有没有？我们吃的时候。要念全文啊，因为思想主的话。OK， 开始啦！啊，弟兄们，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就递给他们说：“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着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杯，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知的加勒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刚才我看到那个年轻人主日学完了以后走回来哈，我发现我们坐在那里已经坐了一个多钟头。听直下牧师讲道，请你们再站起来念最后两节好吗？请站一下，这样最后两节就够了。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请坐。在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就定下这个圣餐的礼节。他要紧的是叫使徒们不要难过，他必须要钉十字架，来照着神的旨意要赎世人的罪。因此，他就成就这件事，但是他不忘记与使徒们最后一次的聚集。来作为圣餐，不但为使徒，也为每一个基督徒，在这 2000多年来我们都这样的遵守。当主耶稣被那卖的那一夜，就拿起饼来，他先祝谢，然后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吃，这饼